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所以世人一直在告诉我们怎么祷告，向着神的，向着神的名，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既然尊神的名为圣是神的工作，为什么耶稣还要我们来向神祈求愿人都来尊他的名为圣呢？原来这个祈求是耶稣在提醒神的儿女，要我们以一种尊荣神，并多多来学习彰显天父上帝的属性来生活。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我们自己应该如何在生活应用中来尊荣神，又使人来尊神的名为圣。我想到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在家里要认神为父。难道在家里还不为人神为父吗？你知道在人的家中做儿女的很多的人是不认父亲的，在神的家中有吗？我们既然已经是神家中的人了，那我们就要认神为父，称神为父，以神为父。我已经讲过了，人都会有身份危机，不能继续尊神的名为圣，就是因为他认神为父的关系上出了问题。比如我们在但以理的故事中讲到，他曾经面对利害的身份试探。那个时候但以理年纪很轻，他因为解闷的缘故，尼布甲尼撒就马上提拔他成为总理，能够来统管巴比伦全省。问题是此时此刻但以理的心里，他到底看自己是谁呢？但以理他到底是看自己是巴比伦的高官，还是神所拣选的子民呢？就像我们的儿女在美国多了，他怎么来看自己这个黄皮白心的人？他不认自己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一样。就好像当年的摩西在埃及的皇宫里40年，他到底看自己是法老的王子还是希伯来人的儿子？一个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定是极为重要的。但以理因为看自己是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就决定了他和他的朋友一开始就能够敢于面对不吃黄的膳食的这样的一个试探，能够让他们拒绝拜尼布甲尼撒金像这样的试探。同样这个身份的认定也决定了摩西照着圣经所说，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同样在今天的巴比伦，我怕弟兄姐妹明白，今天我们不只是住在美国，在属灵上看我们就已经被掳在巴比伦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上帝的敌对上帝的整个的巴比伦世界体系。今天我们也一样要面对身份认同的抉择，今天我们也同样有随流飘去的危险，失去神子民的身份的危机。所以你我能不能尊神的名为圣，把神当作神来敬拜，是很实在的，是每一天都会经历的。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来检验自己的属灵的状况，来检验自己是否以神为父，来尊神的名为圣。我觉得这几年教会全教会以小组为单的个人领袖实在是帮助了我们教会啊！现在我也在带一个小组啊，这个小组是有一些教会的他们的啊，这个管灵修的同工们啊，我盼望我们把我们教会已经落地的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对教会带来祝福的这样一个事工，这个侍奉能够来带到别的教会去。每个早晨我们能不能在还没有对人说话之前先对主说话呢？不是尊神的名为圣吗？我们能不能在读邮件微信新闻之前先来读神的话呢？我们能不能因着圣灵的光照提醒带领自己，一天都能够清清爽爽平平安安的，心里没有欠债未还的慌乱呢？因为其实我们都明白，每一天的早晨第一个进入你脑中的第一个意念，你说话的第一句嘴里说出来的话，你第一个手中所接触的事情，会成为你一天的主旋律。因为你会觉得最重要的你会去做。我这样讲说是因为我们每一天早晨醒来， 过不了几分钟，我们就可能开始被社交媒体所网罗，我们就开始忙于检查你来我往的邮件，我们会开始阅读昨天错过的短信，我们会浏览微信推特，我们会数算朋友圈里的回应。今天大量的应用程序在我们所需要了解的一切的资讯，无论是天气、新闻、交通、烹调、健身、银行、购物、娱乐方面，在提供了我们许许多多非常方便的同时，也确实浪费了我们许许多多的时间，使我们无端地接受了许许多多没有价值的视觉垃圾。保罗告诉我们，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话的意思是说，即使是一件看起来不错的好事，但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度。有一天过了这条线，到了你不做就不行，不做就活不下去了，那么就会影响你和神之间的关系。想一想，今天我们每一天其实只有几分钟的灵修，几分钟的安静在神的面前跟神的诉说，却有几百分钟的沉浸在荧屏中的无数的滚动新闻。新闻是很累人的，因为你一直想到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滚动新闻夺去你的眼球，各样的娱乐节目夺去你的眼球，很多人在追剧啊，真的我们很难在这样的环境中来尊神的名为圣。所以我们总要看到这个世界的王每一天都在偷窃我们依靠主的信心，每一天都在杀害我们属神的生命，每一天都在损坏我们尊神的名为圣的心智。问题是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是立志尊神的名为圣呢，还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一个要来偷你，一个说我愿意你来偷。记得那一天的教会灵修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圣经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圣经说耶稣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也不接待他。我看到了三句话，一个是不接受，一个是不认识，一个是不接待，都是耶稣。但问题是我们都曾经是不接受他的，不认识他的，不接待他的。那今天呢？当你我连平时泄饭都不想泄饭 OK， 当你我在荧屏上浏览徜徉千百倍的多余与神亲近的时间，当你我从来只是将多余的奉献给神，当你我不知道在他的身体里面，在教会里要尽我一个肢体的功用的时候，当我们已经可以正常的上班，正常的购物，正常的旅游，正常的到 gym 去运动，正常的参加朋友们的 party， 但再也不想有正常的教会生活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今天多多少少还是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认识耶稣，接待耶稣，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尊神的名为圣。我刚才讲了，在神的家中要认神为父，现在我讲第二个应用点，在人的面前要尊荣他。信仰其实不是一个个人的事情，它更是一个对你所信仰的对象的活泼的见证，是你与神两个人的故事。当年安提亚人看到有一群人照着耶稣的方法教训来生活，不管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他们就把这群人称为基督徒，跟基督这个耶稣一个类型的。但是耶稣的名就在那个时候被尊崇被传扬。我们在平时生活里面也一样可以用言语行为来尊荣我们神的名，因为我们的言行能反映出我们尊荣神的属性。好像圣经耶稣来告诉我们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人们怎么来看到天上的父的荣耀？是因着我们生命中的好行为，他们就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了。他知道我们行不出来，他知道你过去是怎样的人，他今天改变了，他们就把荣耀归给神了。刚才讲到神的名，我的孩子起两个名字，你想想看我人是不是变化了？我的老同事 他有一天就跟我讲，他不信主，他就跟我讲，志刚，我看你人都变了，你第一个儿子叫张弛，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讲究人的聪明智慧，你知道你的心去打拼就要靠自己的聪明， OK， 所以你把你的大儿子你名叫张弛，一张一弛，但是你第二个儿子叫天雨，天上下雨，你告诉我说是恩雨配降，是天给雨的，我知道你这个人变了。哎，真的，我们只要看人就看得出你到底是什么，求神帮助我们，人只要看到我起孩子起名，他知道我把荣耀归给神了。怎样才能叫世上的人都来尊神的名为圣呢？那首先就要看我们这些称神为父的人怎么来做榜样，自己怎么来先来尊神的名为圣。你自己都不尊神的名，怎么能还跟上帝祈求说要世人都尊神的名为圣呢？我们的儿女说白了就最清楚你我是不是作为父母尊神的名为圣的，把神作为至高，把神作为第一的。你以后有问题，你说孩子你到教会去，你不要这么说了，你每一天都在告诉孩子你是怎么把神放在第一的。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说美国人要转向神的时候，神的教会，神的儿女首先要转向神。但令人扼腕，真的叫人气结，现在真的是你每一天你要看到一些东西你会叫人气结，气都喘不过来，是因为今天神的教会他们擅自改变很多圣经的真理，连婚姻的定义在圣经中都被改变了。他们案例同性恋者、跨性别者出任圣职、出任主教，你叫人还有什么底气来跟教外的人讲说，不信的人来讲说要他们尊神的名为圣？今天神的百姓、神的教会不尊神的名为圣，那世人怎么会把耶和华放在眼里呢？这就是自古以来问题的根本。圣经的历史告诉我们，属灵的问题从来就是从神的百姓、神的儿女身上开始的。我们常常向神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就是在对神说，盼望神借着我们来成就，让世人和我们一样来尊荣你的圣名。如果我这样的解读没有错，那么我们在还没有向神祈求之前，在还没有向这要素的祷告之前，第一句话就先从我们自己开始把这个话祷一祷，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先跟神祷告说，愿我尊你的名为圣，先让我们活出尊神名的为圣的样子，先让我们在世人面前，在我们的邻舍，在我们同事，在我们同学面前，也在我们的儿女面前真实的尊荣他。我就举一些生活中的例子吧。我们基督徒当听别人不认神亵渎神，我们的心里都是会发痛的。因为什么？因为他在羞辱我的爸爸，你的心会痛的。所以有人做生意为了证明自己的诚信，就说自己是基督徒，这不是在尊荣神的名为圣，我可以告诉你这是在妄称神的名。这个时候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这个时候撒谎的试探就已经在你我的门口了。同样，当我们开车超速被警察拦下，你千万不要说，哦，对不起，今天下雪，我时间路上也可能要到教会怕迟到。不要说你是传道人，那不是在尊神的名为圣，那是在妄称神的名，在羞辱神的名。所以我们要记得，在任何的时候，我们不能因一己的私利就把神当作自己的垫背，我们要在人面前真实的尊荣天父上帝的名。记得那一年我在德州的 Austin 在牧会，有一位弟兄那一天非常的羞愧，站在人前他痛心悔改，他说有一天中午他跟两位同事一起去吃午餐，工作午餐，韩国人端起饭碗就开始低头，他知道他因为是基督徒嘛，韩国人在祷告，那个不信主的同事就在笑他，其实他这是干嘛？那你可以跟他讲，我也是基督徒，我也要祷告。他就跟着他一起笑，一起笑那个韩国同事。他说我在国内，在同学会上，我跟他们扯起了美国的宗教现象，突然有一个同学就问，哎，某某，你是基督徒吗？他一看大家都盯着他在那，我说我还不是基督徒。那一天他非常非常的羞愧，在众人的面前悔改的领导他了，他说我是在众人面前羞辱了耶稣，我在众人面前 不认他是我的救主。其实在人面前不认主，不认神为爸爸的事情，也常常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大家看一看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当有人朋友们一起出去哦，或者在办公室里讲黄色笑话，这是很多的事情，我们在其中不觉得难受，有没有这样的事？跟着一起笑，因为你不笑你觉得别人会觉得你很怪，所以你也会跟着一起笑，对不对？有没有当大家一起出钱买乐透，一起梦想中大奖的时候，有没有这样？有一天我在比如说 HEB OK 两个姊妹在对话，想不到我牧师正好旁边经过，两个人在说，哎，你买了没有？因为 那时的奖大概好几亿了， OK， 很多人就排队，基督徒也排在里面， OK， 他所以不好意思，他说牧师啊，我们那时候正好建堂，牧师啊，如果我中奖了，我就拿出钱来建教会。我说姐妹，如果要你的钱，那么这就不是磐石教会了，那叫乐透教会。当我们自己都觉得如今实在与不幸的人没有什么两样的时候，当有一天别人听说我们还是个老基督徒，十年前就受洗了，他们会感到非常的错愕的时候，那正是我们没有尊神的名为圣，反倒是神的名因着我们无知和悖逆遭受羞辱的时候。今天我特别要提到这次疫情对我们信仰的影响，我想到了耶稣临上十字架，他告诉他的门徒，魔鬼会因着他的受死来吓唬你们，魔鬼要得着你们，要用筛子来筛你们。彼得你要知道，我走了你们会吓到，魔鬼这个时候会来到，赶到，第一时间赶到，他会用筛子来筛你们，人怎么可能站在筛子上？我为这个疫情来祷告的时候，我看到真是这个筛子，今天这个筛子在多少的教会倒下了，多少的人远离了主。所以耶稣讲的非常明白，是撒旦要想得着你们，好像筛子来筛你们一样，我知道你们站立不住，所以我耶稣为你们背后在带祷，每一天为你们在带祷，在父的面前三年了， OK， 耶稣一直为我们教会带祷，一直为我们每个在座的弟兄姐妹在带祷。要什么？不要失去信心，魔鬼不会偷窃我们的经营，魔鬼会偷窃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啊！回头以后，你回头以后站立以后，你要去兼顾你的弟兄，这是神给他的门徒的托付啊。总部是在加州的那个很有名的巴纳集团，前不久我看到他们2020年，我其实早就看到这个报告了，他就指出了当大流行终于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总裁啊，他们的负责人两位同时一起讲了这样的话，他说这次疫情有先见的啊，会让我们的下一代失去信仰。他们的民调表示，在18岁到29岁成年了啊，就是 Z 时代的这一群年轻人，就是我们儿女的已经成年的儿女的这一群年轻人中间，只有10%在经过这个疫情后，他们仍然坚守自己的信仰。这次大疫情让有很多的人信仰被建立起来了，我看到他们比过去更加的热爱主。但是他说有30%的孩子们，成年的孩子们，他们被认为是浪子了，因为他们仍然相信上帝，但是对教会没有连接了，离开了耶稣的身体。有38%的人被认为是习惯性的教会信徒，他们虽然去教会，但与上帝的关系已经非常的松散。2年前就讲了啊，22%声称他们再也不来教会，他们已经不是基督徒了。我认为这两年为这个教会的疫情祷告，我真的看到我们站在筛子上，主的教会也站在筛子上。我们中间或许也有22%的基督徒，我真的听到跟他们对话过，不想再来教会。今天最大的难处已经不是，我说白了，现在人们的焦虑开始慢慢下降， OK， 害怕开始慢慢下降了，疏离开始慢慢下降了，因为我们蛮多的就不再那么害怕了，但是我们的懒散却增加了，我们里面的自私却增加了，因为太容易找借口了，任何一个借口都可以，拜拜， OK， 我们的知识增加了，我们的小信也增加了，就觉得这个事情都自己搞定的。你能够保守到今天没有被疫情染，这是上帝的怜悯啊。 OK， 我们觉得自己都可以搞定了，结果这个疫情变得，我们变得更自私更骄傲了。我已经注意到大家一个见怪不怪的现象，只要轮到有教会服事，我们弟兄姐妹多少还是有点素食的。只要轮到服事，他们都会在教会中看到他们身影。但是问题是，大家没有想到主日崇拜岂不就是最根本的服事吗？最荣耀的服事吗？每一个诗歌都是从我们心里唱出来的。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了我的老外婆，小脚老太，生在光绪末年的，我们的家门口当时几十年前路都是巴掌的烟瓦花岗岩石头垒成的，走多了，这个是他们喊小小老太走这样的路是非常难走的。外婆你不要去教会了，夏天我也去，他一直跟我讲夏天也去，但是我还小，夏天也去。记得去年十二月的那一天，我们教会灵修的经文诗篇八十四篇，其中有一句话大家都熟悉的，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有一位姐妹，我不提她的名字，我想你看过她，你会记住她的话。她这样说，在群里面这样说，在小组施工群里这么说。去年2019年，那个她2020年写的。去年2019年年初，因为疫情，教会被迫关闭，很多人就怀念教会敬拜的日子，这是第一句话。后来好不容易重开了，但回到教会的人却寥寥无几，我自己也是过了好一阵子才回到教会，习以为常以后就忘记了能正常去教会是上帝的恩典。现在明白，原来我们和以色列人一样，神让他们可以在圣殿里敬拜，他们却去敬拜假神，神就把他们赶出去，把圣殿都拆了。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以前能在圣殿里朝见神有多美好。感谢神的救恩，今天让我们身体成为他的殿堂，还赐给我们离家很近的教会可以去拜他，我们要珍惜。当我读到这位姐妹的灵修分享的时候，我的心里非常的感动。我想这就是尊神的名为圣，这是一位小组长，这就是照着耶稣的话回头来兼顾你的弟兄，这就是我愿开始，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先从愿我尊你的名为圣开始。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是因为我先尊你的名为圣。上个礼拜五就是两天前了，耶稣的话，我在耶稣的话语面前默想，我那天真的是非常的羞愧。耶稣说，跟门徒说，如果世人恨你们，你们该知道在恨你们以前，世界已经恨我了。因为世界只爱属自己的人，只是因为你们跟了我不属世界了，所以世界就会恨你们。当我在耶稣面前这话的时候，你知道我里面多少的羞愧啊。今天的问题是世界不恨我们，因为我们不爱耶稣，世界也不恨，所以啪八个字就跳在我的面前，耶稣不爱，世界不恨。许多的时候早已不是教会在积极影响社会，而是今天的社会在成功的引导教会。许多的时候早已不是信与不信的泾渭分明，彼此消长，好像在征战一样，而是同父一恶，我们不分彼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惧怕，今天起起伏伏的疫情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如果上帝允许这个使人降杯的关心疫情一直保留到主耶稣的再来，上帝的教会，神的儿女应该有怎样的回应呢？除了尽你我的本分以外，努力做好个人的防护。所以我今天在单张上也写明了，现在政府已经有这个免费的检测盒，也开始发放九五了，我们当然自己也没做到，政府也在那个，那我们就尽力做好该做的那一份，把结果交给神之外，我们应该所有的人都要回到原点，回到福音的本身。我非常的阿们这几次秀红传道在我们教会中所释放的信息，他带着国内家庭教会的背后的灵里的火在跟我们说话。记得大家还记得那一天他讲的话吗？如果接下来的某一天你我真的得到了新冠， 难道你就真的相信自己的生死是由星卦来决定的吗？你我要好好问问自己，而今我是否真的明白了永生，是否真的明白了我所信的这个福音能确保自己在余下的年日中能够为主而活，也能够为主而死吗？我想到了非常至高之一的彼得，听了我们其实也是一样，他是听了鸡叫以后才流泪悔改的，整个生命开始改变的。想到了丹以理，他吃了三年的素食白水，却长得比王吃黄的膳食的人更加的俊美壮实。我想到了亚伯拉罕，曾两次因为惧怕软弱撒谎，但是上帝却超然的介入，亲自保守撒拉不被玷污的。我看到神在保守那些真的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所以我盼望，今天我盼望，虽然有人可能不爱听，但是我在主面前一直感动，我在呼召所有的教会领袖，所有的小组长、事工负责人，所有已经在人前参与各样服侍的弟兄姐妹，因着你的教导，因着你的带领，因着你的敬拜，能够在末世之末，在黑暗遮蔽大地，在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因着耶和华的荣耀兴起发光。盼望我们能够勇敢的在神和人的面前，甚至也在魔鬼的面前，来尊荣神的圣名，真实的向我们天上的父来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最后我要很高兴的告诉大家，我们在应城的六个华人教会牧师们一个个都已经联络到位了，我们会在2月5号星期六在我们教会中有一次聚集，地方教会牧者的聚集。地方教会常常是关系很紧张的，地方教会的牧师常常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的名怎么得到荣耀？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一起祷告，为那城、为应城祷告耶和华的名，让天父的荣耀彰显在这里，让神的名在被这里被尊崇，让神的儿女能够在尊崇神的名。我们一起来接受今天的祷告，一起来读这个圣经，作为祷告。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